被视为北京喉舌的《香港大公报》1月6日以全版版面刊登题为《基协无视法纪，煽读撑报》的报道，矛头直指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的吴瑞仁撰写的文章《致一场未完的革命》，去年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之后，在台湾媒体发表。大公报记者谴责该文章充斥鼓吹港独和煽动暴力的言论，并鼓吹香港自主选择结盟对象来围堵中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人权新闻奖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等组织举办。大公报引述香港退休法官黄宇荣话：吴瑞仁的评论文章煽动香港人对国家憎恨的情绪，以香港回归条例和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一并审视，这篇文章和人权奖主办方有煽动意图罪的嫌疑。法学教授傅建慈就表示，吴瑞仁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第20条分裂国家罪，或者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吴瑞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认为，表面上香港左报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但是实际上自己只是被人利用。
把我跟那个记者协会跟那个人权新闻奖把它
吴瑞仁表示，大公报将他自己同记者协会以及人权新闻奖结合埋一起，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网媒立场新闻和众新闻被瓦解，很重要而且资深的新闻人被逮捕，只是剩下记协和外国记者协会。他认为今次主要的目的是要打记协，而他自己就成为了工具。吴瑞仁2014年曾为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书籍《香港民族论》撰文，这本书内容是围绕香港民族命运自决，曾被时任特首梁振英严厉批评。2017年吴瑞仁和另一台湾学者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吴瑞仁形容大公报的文章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一石两鸟嘛，不是吗？他可以一举两得嘛。他不只可以打击这个。
吴瑞仁说大公报今次这样做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不单止可以打击记者协会和人权新闻奖的主办单位，同时亦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打击他们认为比较严重的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他要怎样才能够一打就将记者协会打死呢？就是要找一个最严重的罪名，而吴瑞仁自己就是境外分裂国家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他的个案是最能够一次就将记协打死的工具。吴瑞仁回忆起去年获悉文章获奖的感受。
我说知道获奖的消息，心中浮现的
吴瑞仁话自己当时是这样讲的，知道获奖的消息，心中浮现的感受不是喜悦，而是感慨和感激。感慨时势如此巨变，令到勇敢正直的香港朋友们必须承受如此煎熬，而感激的是他们愿意投票给这篇文字的勇气。他知道在这个时候选择这篇直言无悔的评论意味着抵抗，但是亦都意味可能要付出代价。吴瑞仁说他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但是亦都很担心香港记协和主办单位的朋友会因为给了这个奖他日后遭遇到麻烦，现在果然就被他说中了。成为第一位被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人，吴瑞仁介绍说获奖的评论文章是以社会科学角度来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始末。
我从一个非常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明说这个运动不是
吴瑞仁说文章从一个非常社会科学的角度说明这个运动不是突然爆发，它基本上是源于一国两制体制的不稳定。香港人曾经相信1997年的诺言， 他们想要相信在中国统治下，香港会得到他们长期要的双普选，也就是民主。香港和中国这个新的宗主国之间的摩擦，在1997年回归后就已经开始，因为香港想要两制，中共就想要一国。吴若人说自己不是鼓吹独立，而是在这里说明反送中运动其实是逼上梁山的结果。对于港独，吴若人设下了这样的底线。
你说我在鼓吹港独吗？我是同情的。
他又
说
他并没有煽动暴力，
他
有说过
这
些
年
轻人手无寸铁，他们必须用肉身来到表达他们对北京政策的不满。他认为北京不应该怀抱成见，应该敞开心胸来阅读这篇文章，之后就会了解到其实他们需要做的是调整治港政策，而不是强压，亦都不是一味逼香港融入大湾区，要令到香港保有它的特色。吴瑞仁2019年底接受采访的时候口述自己的观点，经过整理后的评论文章2020年2月由台湾媒体报道者出版，当时港版国安法还未生效。
哦，现在的那个国安法的几个案子里面，老早已经放弃了那个不溯既往的原则。
从国安法几个个案来看，当局一早就放弃不溯既往的原则，之前的几单案都是一早就开始回溯，他可以往前追溯好几个月，然后就说当事人犯法。吴若人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大公报在介绍吴若人的时候谈及到他很多的往事，包括香港民族论的文章。而香港民族论是2014年香港大学邀请他去发表的，当时港府给他入境香港又给他出境，那个时候说是合法，而现在就说他是非法。吴若人长期投入台湾社会运动，后生嗰阵曾经参与野百合学运，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亦都见到他的身影。大公报将他形容为台独分子，但是其实早年他曾经踏足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2007年吴若人曾经获邀去到北京发表演说。
我去发表的时候是在那个北京市郊的一个叫做少数民族学院里面。
吴若人说当时他是在北京市郊的少数民族学院发表，他发表的是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是有关台湾民族主义在日治时期出现的思想上的分析，简单来讲就是战前台独思想的模式。最初社科院的人跟他讲话，党方面觉得好像有些太强调独立，他们有些担心，后来经过一个晚上的沟通，最后都是容许他发表。吴若人说当时北京学术界的热烈反应令他记忆犹新。
你知道我发表完之后得到多热烈的回应吗？在这个会场上有很多热烈的讨论。
吴若人表示当他发表完之后反应很热烈，在会场上有很多热烈的讨论，很多老师和学者甚至是连党委书记都过来跟他打招呼，而他当时是没有被逮捕。他的印象是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讨论，可以很开放地自由自在交流。那次经验令他对中国那阵时的开放和言论自由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去到第二年就改变了，因为当时刘晓波的08宪章发布了，中国自由派被大批逮捕镇压，可以说最自由的时代已成过去。大公报谴责吴若人鼓吹港独，而吴若人就强调香港人的命运不应操纵在别人手上。
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我基本上支持的是这个，这是我的底线。如果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
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
的
命运，
他
基本上支持的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他的底线。如果经过民主程序，香港人觉得要留在中国内部，他亦都尊重，但是他认为自己不应过度介入，因为最终应该是由香港人来决定。而他这个立场很多香港人都知道的，只有文汇报、大公报不知道，只有香港政府不知道。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婷对美国之音话：报名角逐人权新闻奖的作品，只要符合规则，举办机构冇权亦都不可能唔俾佢参赛。至于文章获奖与否，就是评审而唔系主办单位嘅决定。佢担心香港左报嘅批评会导致记协同外国记者会进一步被孤立。
令到咧，即係記協咧，或者香港外國記者會咧，即係俾人哋去排斥，減低兩個會嘅影響力啦，亦都即係方便咗行政機關日後如果想對呢啲組織咧採取一啲行動嘅時候咧，更加少人去話佢咯。你諗下，香港係一個區域性嘅資訊中心，而家咧佢係即係差唔多想做到咧，就係、是如果你同一啲外國嘅人接觸，引述他们一些的报道呢，都可能会被指为犯法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损害着香港这个国际地位。
到目前为止，香港记者协会就吴瑞仁事件仍然保持沉默。
今次是全版这样去讲这个 case， 而且这个 case 其实是即你可以说基本上是不成立的。记协佢确实系承受紧咧好大嘅压力，做紧呢啲破坏香港新闻自由嘅即系人咧，又系我哋自己嘅新闻界大公啊，即系呢篇咁嘅文章咧，好明显系有针对性，即系嗰啲指控咧，其实系冇实质嘅证据，而好明显系要针对记协，为政权咧去罗致呢个记协嘅罪名。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